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3:28看起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好，这讲到神的国好像一个宴席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当然我们说从义人亚伯，包括后来的挪亚开始都是。不过呢，通常神的国度我们习惯的是从亚伯拉罕讲起，不是说前面没有，而是习惯的好像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些得救的人呢，都是一个一个 individual， 即便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个个别的家庭，不是一个大团体，固然他们也都在团体里面，不过我们人看是比较孤单的。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就从这个人身上产生的家和国呢，常常是彰显出神的国度的。所以他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给万国万民的祝福是更明显了。给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身上，这父子孙三个人身上，我们看到主在他们生活中是何等仔细的带领他们，包括他们食衣住行、娱乐、结婚嫁娶的每件事，神都保守。所以神耶稣讲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，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也是给活人、死人因着信靠神而得到永远生命、进到神国度的神。那亚伯拉罕有信心，所以他进的是那个窄门。以撒有信心，虽然圣经讲的不多，但是他认识神，被神拣选，所以进的也是那个窄门。雅各虽然有很多恶劣的行为，但是因为他也是有信心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蒙了神的拣选，虽然经过那么多雕塑和那么多他自己的不信小信，他还是属神的。这亚伯拉罕是所有属神的人信心的代表，但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祖孙三个人呢，也是可以把上帝丰富的恩典显出来的，因信的称义那个窄门显出来的那一位。还有众先知也都是一样，因为众先知也都在述说这个窄门的道理，单单信靠耶稣的道理，单单信靠上帝话的道理，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的这个道理。众先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在传扬这个，也在期待期盼这个，他们已经在其中，但是他们也在期盼那更完全的显现，就是耶稣的来。我们今天更多的得到，但我们也在期盼，就是耶稣的再来。但是不管耶稣的来或耶稣的再来，或者是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靠着圣灵仰望主，可以在其中丰丰富富的。我们都在神的国里，包括在神的国里吃喝，在神的国里享受，在神的国里侍奉，这不是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发生的事，在今天就是一样，因为神的国既是永远的，就不是将来才有的。今天虽然不够具体完整的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也是有一些具体，也有一些完整，不是全部的，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经历到神国的真实。你们却被赶到外边去了，这你们当然我们很遗憾的说，就是肉身上的亚伯拉罕，常常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肉身上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不一定都能够得救的，就要像他们的祖先一样，在肉身之中，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就信靠上帝，那他们的肉身灵魂就都得到拯救了。如果没有信，到最后是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哀哭切齿，不成为神的儿女。事实上这最可怜，他们名义上应该是神的儿女，就肉身来讲他们应该是，结果就实际来讲不是，因为他们远离神，因为他们恨恶神，因为他们远离恨恶的方式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，可能各位听众也是常常有的，就是轻慢神，不看重神，没有恨他，没有拒绝他，但是也没有接受他，也没有爱他，也没有信他。 那悔爱顾切齿，我们真的蒙神拣选的，我们一定对神有强烈的感情，最起码我们对他有一个真实的信心。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东西南北都有人进去。哎，你看，又是前面所问的，这个进神的国的人多吗？得救的人是不是很少呢？好像很少很窄啊，但从另外来看真是够宽了，真的。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血统努力功德来得到神的拯救，窄门是完全凭着信心，那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有信心的都可以进去，所以东西南北都有，东西南北都有人能够进去，都是有信心，神的拣选也都领导他们，他们能坐在神的国里。将来是这个样子，其实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因着整个地球村的缘故，也是越来越多的种族，各种的肤色，各种种族越来越多，在台湾，在全世界，我想都是这样。神是看内心，不是看外貌的。内心愿意信靠主，内心愿意舍己，内心愿意把耶稣当主当神，内心是听候上帝的权柄，听候上帝的救恩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而不只是想要的吃喝而已，像犹太人一样，那通通都不能够得救。如果我们避免这些，那我们就是都是得救的，我们都在神的国里，东西南北各族各民各国各方，启示录也是这样讲，使徒行传也是这样讲，在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传扬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。哦，有各种人，不仅是各色人等，各种不同的人，各种阶级的人，各种肤色的人，各种经济上政治上血统上不一样的人，但是有一点一样，就同有一主，同有一信，同有一喜，同一本圣经，同被一个圣灵感动。哎呀，我们就在那里坐席联合享受，那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我们可以说在里的要在外，在外的要在里吗？从神永恒的计划来讲，没有这样的，在里的就不会在外了，在外的也不会在里了，得救就是永远得救了，没有得救就是永远没有得救了。但从我们人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安排的，所以有人好像曾经在前后来在后了，有人曾经在后后来在前了，有人曾经在内了后来又在外了，有人曾经在外了后来又信了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知道这都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在那里带领的。有人是像犹大一样，刚开始是跟随主，后来却离开了，后来是不是在后而已，而是在外了。有人是后来的就在前了，像保罗，原来甚至是抵挡神的，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中，他在大马色悔改了，他就在前了。那这个在前在后也是活的啊！如果在前的因着种种原因，特别是骄傲啊，忘记了神，变成在后的，甚至原来他是在内的，后来变成在外的，不认识主了，但是后来又靠着主的恩典，因为主的拣选怜悯，他又回去了啊！那就在后的又可以在前，在外的又可以在内，但是当然还可以继续有变化。我们总是相信神，有最美好的恩典和奇妙，只是我们自己也需要进窄门，也需要努力。这努力和进窄门都是神为我们已经开的完全的路，不，我们自己没有可以夸的，但是神会纪念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。在前在后，在后在前，我们想到那个坐席，耶稣有讲到吃饭的时候，你不要抢那个上位，免得被人家喊下来，你要坐那个下位被请上去。这也不是说耶稣工于心计，也不是说如何得到最好的位置的办法，而是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应该谦卑，我们谦卑不是为了装得到更多东西，而是我们只是把那个真理事实讲出来，我实在是很烂，实在是一无所有，神实在怜悯我啊，那神就让我们能够在前，这是灵活的。我们只希望大家都永远越来越在前，而没有任何的在后，没有任何的脱队啊，那我们都非常喜乐，神的作为也都显出来了。31节，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这法利赛人叫耶稣离开，这个是一个善意的警告吗？也有可能吧，就是 法利赛人对耶稣不一定都是所有的时候都是坏的，都是凶的。尼哥底母就还不错。那这里是不是也是借西律的事情要威胁耶稣呢？也有可能，因为法利赛人讨厌耶稣，但他们没有杀人权柄，也许他们就特别是用西律做这个借口，也许西律也真的是想杀耶稣，那有非常有可能，但是他一时动不了手。西律的家人曾经杀过施洗约翰，现在西律的孩子继位了，他圣经里有好多个西律哈。可能是好意的警告，他要杀你，你自己最好避一下这个危险。可能是坏意的，就是希望耶稣离开他们这里，借着西律的刀，借着西律给的警告，不管是他们捏造的或者西律真的这样警告，叫耶稣离开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。哦，耶稣在这里对西律有很大的不满啊，说他是狐狸，讲的也很重，也可能算是幽默吧啊，耶稣在这里把西律说成狐狸，也可能很多的犹太人也的确是这样称呼他的。今天、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哇，这怎么去转这句话？他们也听不懂这句话，他们也不愿意去这样讲吧。因为你去转一句话，人家听不懂，你去传话的人恐怕还要挨打嘞。耶稣说，去告诉那狐狸，就西律要杀我，哎呀，犹太人都要杀我，到最后我也会被杀，但第三天会复活，应该他讲的重点就在这里。你要杀我，我今天很活跃哦，但是我到第三天我的事会成就，就是我会死。那死虽然不是西律杀的，但是西律也很喜悦这件事情，我们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也看到。总之耶稣要说的是，我不被这些事情影响。哎呀，感谢主，也像保罗一样。各位，我们被世界影不影响，从一个角度来讲被影响啊，有什么危险我们也要避开啊，但是也不被影响。我们休息一下再讲。我们怎么不被影响呢？就是我们真是处变不惊，我们什么事都信靠上帝。当然在什么时候都信靠上帝的事上，我们也是知道怎么应变了。耶稣也有逃过，耶稣小的时候就逃到埃及，大的时候也有人家要杀他的时候，他从山崖直接走下去，他也逃，他也躲，圣经都有讲，他也劝我们躲。但是我们不惧怕，我们在神的手里，我们做该做的事，而且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指示不一定都一样，细节不一定一样，甚至有时候没有什么细节。就像保罗去耶路撒冷，他跟推罗的门徒还有一些人，还有我相信包括路加在内，都被圣灵感动，都知道到耶路撒冷会碰到祸患，但是反应不一样，扫罗是偏要去，推罗的那些门徒就劝他不要去。我想这都是对的，我们不要把这个死板化，因为都是圣灵的感动。那现在耶稣等着要往耶路撒冷去，耶路撒冷有人要杀他，西律要杀他，不管是出于恶意或好意，耶稣要讲的是，我会做天父要我做的事，我该躲的时候躲，耶稣也有躲，我该迎战的时候迎战，我继续要做事，继续要做事，时候没有到，他没有办法杀掉我的，时候到了，我躲也躲不掉的，这个世俗人也会讲这个话，不过耶稣讲的是有对天父完全的信任而讲这样的话。我继续会做事，不管是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会赶鬼，我会治病，而且当然耶稣也不断在教导，这里也正在教导。我第三天事情就成就了，这里倒也可以说是我的事情一定会做好的。一年、二年、三年吗？因为耶稣工作也是三年，一年一天就顶一年吗？还是我在十字架上工作，总有一天会成就的。不管是比拉多或西律或犹太人，都是想要杀我，但你们杀我，神天父的旨意却能够因此彰显出来，所以我不害怕。我懂得比你们还多，我知道你们要怎么杀掉我。那也不在你们的掌控之下，就像连比拉多也不能掌控耶稣的被审判，但是神。耶稣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耶稣就顺服，我的事会成全，而且是在你们的抵挡之下成全的。你们都在抵挡要杀我，可是却把上帝的救恩成全了。三三节，虽然这样，今天 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然后又讲到今天明天后天，讲了三个，我都要继续走。从字面来看就是，哎，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希律想杀你。然后耶稣说我要去啊，这个我因为我还有要做的工作，我要做的工作不管我在哪个地方都需要做。如果就讲到第三天复活，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三天耶稣在坟墓里做了些什么事。有人说他在阴间里，有人说他马上到天上见天父的面，他把灵魂交在耶稣天父的手里了。所谓像加尔文呢、路德都会说耶稣那三天并不是在地狱里，只是形容他这个肉身是真正的死掉，这个人真的死了，就他永远灵魂他当然是在神那边。不过今天明天后天我都前行，耶稣就说我都在做工作，我该做就做，你们的好意也好坏意也好我会做，而且我继续顺服上帝做，不仅是医病赶鬼这个事我会做到该做的。这个世界上当然还有很多鬼没有赶出去，当然还有很多病没有医好，这都是神要借着他的教会，借着主再来把它完全做好的。我就是继续要去做，而别人对我的逼迫，对我的威胁，甚至这个逼迫威胁最后终于成就了，我也要做。哇，这个人是一个有方向有意向，而且知道上帝在带领，而且知道自己走在神的旨意中的人。耶稣真的好有福气啊，因为各位，我们要能够走得对，而且知道自己走得对，知道自己在神的手中，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人家在威胁的时候，我能够说我的事会成就，或者神在我身上的事情会成就，那多么好。我还是要去，耶路撒冷也是上帝要我去的一个地方，我在那个地方要受难，或在那个地方死，或者是我在那个以外的地方死和受难，或者我会被保护脱离，这都不重要了，我就是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。那从这里来看，他是要在耶路撒冷死，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哎呀，我们觉得好悲哀啊，耶路撒冷应该是先知在那里发表言论，让人非常喜悦，让人因为有神的话而喜悦的地方。可是先知在历史历代，包括耶稣和保罗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常常都是受到好大的逼迫，好多的伤害，但是还是去，这是很大的讽刺。因为耶稣一方面爱耶路撒冷，保罗也爱耶路撒冷和他的同胞，一方面这也是上帝的旨意，他要去。一方面从历史上来看的话，耶路撒冷是代表所有的肉身的以色列人，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没有错。那么上帝在这个地方叫耶稣死，可以说就代表了他为犹太人为外邦人所死的事情，所以他不能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，就是当然可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，只是这有点灵异的说法，就是说我连我的死法也是因为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有的，上帝把我带到这种死亡的地方我也要去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所有上帝的仆人都是在耶路撒冷丧命的，不能在其他地方死，不能够在神给他的工作没有做完的时候死，不能够在不属于神给他工作的地方死，耶路撒冷是每一个人工作的最后的目标。那就好的意思，属灵的意思来讲，当然就是在耶路撒冷，在神的殿，在完成了神的工作，把灵魂交在神的手里。如果说我们不讲好的意义的话，就是耶路撒冷变成所有罪恶的代表，耶稣还有所有的先知都因着这个世界上罪恶而死，当然耶稣因着这世上罪恶而死是把救恩带来了，其他先知们本身不能带来救恩，但是他们所传讲的上帝的话语可以带来救恩，也带来审判，所以这里有点复杂，耶稣把耶路撒冷当作他的目标，当作他成就上帝旨意的目标，他在每个地方也都是这样做。可是我们想到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正是让耶路撒冷显出他最大的悖逆，就是跟外邦人一起结合把耶稣钉死的，也让耶稣跟众先知一样成全了上帝的旨意，也让耶路撒冷人也成全了上帝处罚的旨意，因为他们就是把耶稣要钉死的人。下面对耶路撒冷有一些悲叹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各位，耶路撒冷，我们再想想看，有那么多的诗歌 Holy City 圣城耶路撒冷，有诗篇，有这么多的话。今天我们去旅行也是看到耶路撒冷那是圣地，但是如果你再看看圣经，从旧约开始，而不必到新约，从旧约开始，耶路撒冷有多少污秽下流流血的地方啊！上帝的圣殿实在是一个属灵的，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实在是属灵的。你把局限在一个物质上面，当然那物质也是真的，但是那是预表的。耶路撒冷是上帝所预表的锡安山，神永远的国度。但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，耶路撒冷是抵挡神的地方，是强烈抵挡神的地方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这样讲，我们可以再看看旧约圣经里面，特别是福音书里面，特别是先知书里面，大先知书里，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都有讲到耶路撒冷抵挡神。耶稣更是在耶路撒冷常常看到抵挡神的事。保罗也说这是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在加拉太书讲到说那都是可咒诅的。那到启示录也有讲到耶路撒冷是杀上帝的儿子的地方。但是神的旨意不会停止，神继续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工作。如果耶路撒冷有形的，所谓有形的看起来的属灵的地方是这么的邪恶，我们想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常常这样。那最属灵或者名义上最属灵最大最有力量教会，常常也就是真是逼迫上帝的教会，苦害上帝先知教会，用石头打死风差遣到那里来的。就是今天教会也还是会有这样的毛病，我们越大人越多，常常自满，就有埋下了很多悲哀痛苦的种子。三十四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好，我们被提醒，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形式上的教会，又是常常是抵挡上帝的一个代表。我们不能只说啊，梵蒂冈或天主教有那么多的污秽啊，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在基督教的权力的中心的地方也常有。我们也不要说其他那些牧师传道人是这样，我们自己也常常如此。若不是一个谦卑依靠主，舍己进窄门，走小路，背十字架，哎呀，我们也不必讲这些口头禅了。如果我们这些只是口头禅，而不是心里对主的一些信靠和依赖的话，我们也是继续在逼迫神，我们继续没有在信靠他，甚至我们在逼迫他当中还以为在侍奉他。我们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我们这里来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哦，被提醒。神所差来的，我们人常常不欢迎，常常拒绝，甚至连耶稣来了我们也不欢迎，甚至我们最不欢迎把他钉死。虽然在这里面神的旨意每一次都更完全的彰显出来，包括耶稣的死成为一个赎罪的祭，成全了救恩，可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是在顺服神的旨意中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的呢。我们愿常常接待奉差遣到我们这里来的，愿常常接待神的仆人，接待凡相信接待他就是相信他名的人。我们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使者所传扬的话啊，那就是被主聚集。这里是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啊，当然就是聚集耶路撒冷了。但是我们就好像是又像耶路撒冷，好像一个妈妈一样，好像一个恶人或者一群恶人的源头一样啊！你所生下来的这些儿女，这些在你那里长大的儿女，在你那里受到神学训练的这些儿女，你这梵蒂冈啊，你这不管是梵蒂冈或任何一个教会，有形有钱有权有势，神学院啊，你们被神多次的聚集，想要把你们聚在一起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。这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，可能也有几个意思吧。当然就是爱了，但这爱里面是不是特别多有保护的意思呢？因为小鸡到处跑，没有母鸡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危险，它是可以到处跑啊，小鸡很活泼啊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啊， 这个解经家也会告诉我们，这简直是一个常事了。当危险来的时候，小鸡一定要在母鸡的翅膀荫下，要不然会被这些老鹰啄走的，会被黄鼠狼啄走的。我愿意聚集你们，神要聚集我们，不仅成为一个教会，领受一起领受上帝的恩典，神也要聚集我们，躲在他翅膀的荫下，被他保护。当然我们都可以问，但是也不必去想这个看起来矛盾的事。耶稣也不是像母鸡那样那么弱，抗拒不了一只老鹰的啊。耶稣是非常强的，但是是常常他是叫他的儿女，因为他用个温柔的方式叫他儿女归向他，在他翅膀底下被保守。可是我们不愿意，我们就是偏行己路，我们要自己来。前面讲到是我们甚至把母鸡打死，当然小鸡不会把母鸡打死。这里讲就是我们在危险的时候不知道，当我们在平顺的时候，我们很得意的，我们拒绝听上帝和上帝仆人的话，我们不给他们在我们当中多少时间。在更前面讲，当他们在我们中间长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最多在他面前吃喝，从来不听他什么教训，不领受他教训。当我们强烈一点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把他打死，拒绝他。当我们在自大的时候，我们被危险所吞吃，我们拒绝耶稣或者是教会给我们的保护。你们不愿意，我们既不愿意领受好的，我们也不愿意避免那危险，我们自以为是。35节，看那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你们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一般都会讲到这是一个预言，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特别是就成为一个屠场，被提多将军屠杀，也是他们罪有应得。他们犹太人非常的悖逆，而且非常残酷，非常无知，所以他们在反叛当中，在无情的反抗当中，就受到罗马人无情的屠杀，家变成荒场了。你神要为我们预备的丰富，我们不接受，到最后我们只好接受我们自己所造成的荒场。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了，不再有这个机会了。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呢？就是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。这当然是这句话旧约里面有讲，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讲啊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不只是指耶稣，耶稣是奉主名来的，耶稣的门徒也是奉主名来，众先知也是奉主名来的。奉主名来就是说自己不配，我是靠着主来做这个事，自己不能，这是主给我的恩典，也不是自己想做的，是主给我的指示，我来我做，而我也把荣耀归给他。也就是奉主名来，其实就是主的仆人，就是归尊主为大，就真正信靠主的。你们接受称颂奉主名来的，也就是你们自己也认同这些奉主名来的，也就是耶路撒冷你自己变成一个奉主名来的，奉主在世上生活，在世上做事的。你愿意接受神的话，愿意接受神仆人的话，愿意接受神仆人所说的甚至你颂赞他，那个时候你就能看到主了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再见到主呢？我们能见到主的，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主，我们每天都能领受主，我们每天都能享受主，就是我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也就是我们称颂主耶稣，我们称颂主耶稣的仆人，我们称颂，也就是我们接受而且欢喜快乐的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，包括他的仆人给我们的教训和引导。你什么时候能见到主？你什么时候对主的仆人有这种接受喜悦的态度，你就能见到主，而且能够见得丰富。你越喜悦，主就越给你的丰富；你越不喜悦，你真的就越在那种艰难、那种自以为是的那个小圈子里了。对耶路撒冷的叹息，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提醒：不要再拒绝神，而不要用自己的意思来接受或拒绝神，用自己的意思你总是在拒绝的，你要按着主给我们的。犹太人都是非常想服侍主，但是真的主的仆人来他们都拒绝， 啊，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呢？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意思来取代主的意思，这是不好的。让我们有信心，愿意信靠神，使我们能够常常天天跟主在一起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继续来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没有惧怕，也没有莽撞，但我们就相信你的旨意都会成全。愿主的旨意已经成全在我们身上，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也继续成就，叫我们做的每件事和你的心意，我们的生死也是一样。愿我们的生死都能让更多人认识你，荣耀主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